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湛山精舍作为多伦多最大的一间佛教寺院，这几期的节目呢，达义大和尚分别给我们讲了湛山精舍院内的建筑、殿堂还有佛像。我们都知道啊，在湛山精舍寺内呢，有谭虚大师的纪念亭，同时还专门设立了谭虚老法师纪念堂。因为湛山精舍这个名字啊，就是为了纪念创建青岛湛山寺的谭虚大师的。有关谭虚大师啊，不妨今天呢，达义大和尚首先先烦请您再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希望大家呢对这位著名的老法师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啊。
在佛教界啊，提到这个谭虚大师，大家都知道，因为他是民国三虚之一，除了这个西印老和尚、太虚大师，那么就是谭虚老法师。他不管在教育方面，在讲经弘法方面，这个贡献很大。最近呢，我得知在这个美国有两个大学，有几位教授专门在研究这个谭虚大师一生的思想，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谭虚大师呢是捍卫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高僧大德。他所建的这个寺庙啊，都是在一生就是跟这个其他国家文化相融合的地方。比如讲到这个哈尔滨极乐寺，这哈尔滨还有青岛湛山寺，还有后来他又到香港去，那么这些地方都是被这个英国啊、德国啊、还有俄罗斯啊，他们这个文化相融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谭虚大师呢，他著称为这个湛山老人，他生于光绪元年，一生呢处于这个中国自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变革动荡的时期，经历了这个满清覆灭，到民国建立和这个袁世凯的复辟，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的这个统治，到这个日本侵华和这个国共内战等历史事件，从华北、东北、西北，而后到华南，他始终呢都是不断的在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到哪里去呢？有姻缘的话就建寺庙、讲经说法、办学、培育人才。在这个大光法师在他这个写的一本这个《影城回忆录》啊，这本《影城回忆录》就谭虚老师他自己讲了，然后大光法师把它记下来了，上面写的，他说这个从这个民国十年起啊，共创建十方弘法大丛林有多少？有9座，那么弘法寺院有17座，佛学院有13处，那么在家中学有2个地方，那么小学有2个地方，印经处有2个地方，那么谈经呢就更不用说了，他讲经说话有起码有几百次啊。那么他的著作也是非常多的，有他谭虚老法师的这个文集，就是把他所有的讲过的经啊、自己写的书啊，这个后来人把它汇集起来，把它全部把它变成一个文集。那么曾在这个门下授业的学生呢有1000多人，培养呢也能在各地担任弘法事业呢也数不清了，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或是在这个香港啊、台湾啊，乃至于在北美啊，都有他的学生啊、弟子啊、传法者呢也有好多。在他几十年里面所收的徒弟 徒孙戒子皈依弟子学生都有十几万人。所以呢，这个檀溪大师呢是地贤大师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生，也是他的弟子。他继承这个地贤老法师的这个意愿呢，到各地去弘法利生啊，不管是在东北也好，或者是在青岛也好，到最后到香港去也好呢，都是一直非常的发心，不怕艰难，每天讲经说法，然后重视佛教教育，还有呢就是培养这个很多的生财。那么在1963年的时候呢，圆寂在香港，他在香港呢创办的华南学佛院，也把一批这弘法人才从青岛占山寺带到香港，这也成了后来啊汉传佛教在海内外传播的一个起点。那么他的学生，比如像我们加拿大佛教会占山金色的三位开山长老啊，漏度长老啊，信空长老，崇贤长老，都是檀溪老法师的非常亲近的学生，都是他的常常在他身边亲近的，也在照顾他，到晚年的时候都是他们三位师父在照顾这个檀溪老法师。后来呢他们三位长老呢就到了这个美国啊加拿大来弘法。我们现在在加拿大之所以能够把佛教发扬光大，在这边能够为佛教做点事情呢，跟檀溪老法师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占山金色地方原来就是檀溪老法师的一位皈依弟子，他们从香港到加拿大来，然后把占山金色这个地方捐给我们做寺庙啊，命名为这占山金色。那么有了这个基地以后，后来呢就周边的房子慢慢地把它扩大起来，才有这个今天我们占山金色的规模。所以包括呢我们加拿大佛教会第一座寺庙南山寺，也是跟檀溪老法师的弟子有关系，有两位信徒合买起来捐给我们佛教会。那么其中一个也是檀溪老法师的皈依信徒，也是大护法。所以呢这个我们占山金色四众弟子都非常感恩呢，没有檀溪老法师呢，那我们这个加拿大佛教会占山金色的历史可能要改写，也可能不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那么占山金色呢，除了哈是作为一个烧香拜佛祈福的地方呢，其实呢占山金色承载着传承佛教的使命。那么其实呢占山金色为了推广佛教也专门呢建了一个般若堂。有关这个般若堂开设哪一些的修学的班次班级，您在这边给我们介绍一下。
占山金色般若堂呢，是这个地方大概在1990年那个时候我们把它购买过来的，然后就改为这个叫般若堂。那边呢主要呢是用作这个占山儿童中文班的用地。占山根据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层次的满足信众的需求，除了开展正常的这个共修活动之外，我们还开设了念佛堂啊、禅堂啊、太极班啊。那么另外一个班呢，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是什么，就是儿童中文班。那里面开设很多课程，有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像儒家思想啊，像这个佛教的哲理啊，还有教他们这个绘画啊、书法啊，教他们少林武功啊，带他们跳舞啊，收到很多的这个父母的赞叹。他们说这种小孩啊，到了这个占山金色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后，变得更加懂事更乖，对父母要很听话也很尊重。所以呢就每一届的这个儿童学武班都有好多的家长带着小孩来报名来参加。那么我们占山的儿童学后班的主要对象是6到10岁的儿童。首届的这个儿童中文班啊，我们开办的时候呢，我记得是在2014年9月7日。那么开设儿童班的最初的想法是在家长来参加这个法会活动或者是来听经的时候，把这个 他们的小孩就送到这个儿童中文班，那么在思想上也相互配合，这次可以培养孩子对佛法的兴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增加对这个中国文化的认同感，特别是对佛教的这种报恩啊，重视因果啊，给他们从小有这种氛围的熏陶。所以现在的这个我们站上的儿童中文班啊，这个越办越好，这个老师要非常用心，那么家长呢也感觉到啊，小孩子送到站上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改进。所以这个我们博尔堂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可以培养小孩子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了解，包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嗯，这个般若堂呢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教学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在镇山精舍呢还有华严阁，那么这个华严阁跟华严经，有关华严阁您再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好吗？
你刚才提的很好，我们这个为什么叫华严阁，就是华严阁里面呢就供的就是华严经啊，所以呢我们就叫华严阁。那华严阁呢是我们也是在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们购买这个土地，然后把它改做这个华严阁，只要是我们供奉的这个华严经。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华严阁里面呢又把它作为这个湛山的图书馆，把佛教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呢供奉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相对讲呢比较清净，所以呢每一次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或假期啊都吸引好多人到这个地方来看书，来深入经藏，在经典里面开大智慧。那么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华严经，因为在佛教里面啊这有两部很重要的经典，一部呢就妙法莲华经，一部呢就是华严经。为什么这两部经这么重要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49年，他最早开悟讲的经就是华严经，非常高深，把他开悟证悟到这所有的境界他毫无保留地把它说出来。所以呢华严境界重重无尽。那么他快要入涅槃的时候呢就讲的这个妙法莲华经，把他一生说法49年做一个总结，到最后三乘归一佛乘。所以我们真正要研究佛教的思想理论，研究佛陀一生他所要表达的精神，那么这两部大乘经典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华严经呢全名叫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修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被大乘诸宗奉为诸经之王啊，或者叫诸经中宝啊。那么继承呢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在禅定中为文殊苏利菩萨普贤菩萨等等这种上乘菩萨解释无尽法界时所宣讲的内容，被称为是佛教世界观最完整的介绍。根据汉传华严宗的说法，华严经是龙树菩萨进入龙宫取回的，上中下三种版本，内容呢长度不同，分别有40卷华严，也有60卷华严，还有呢80卷华严。其中80卷华严品目完备，文笔比较流畅，因此受到汉传佛教寺院和信众的欢迎和喜爱。所以好多呢读华严经的时候都是读这个80华严。所以华严经啊对我们了解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境界是非常重要。所以一般人家讲说你要知道佛的富贵一定要看华严经。
那很多信众哈，他们都是喜欢在初一啊十五啊又或者是重要的法会去湛山精舍啊烧香拜佛。那么在参加这些法事活动的时候，湛山精舍有没有提供一个地方呢可以让大家歇歇脚，又或者是有时候呢在参加完法会之后呢三五知己呢还可以坐下来深入的聊聊天啊，然后吃一些点心呢供他们歇息的地方呢？
李兰，你这个提的很好。我们为了考虑好多人到这个湛山精舍来礼佛啊参加法会啊， 需要有一个休息的地方，需要有一个可以喝茶、可以吃面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把原来做图书馆的观音殿一楼，现在改成素心阁。那么素心阁里面呢，环境很优雅，可以提供给大众，不管你是信徒也好，不是信徒也好，或者外面的人也好，都可以到里面去品茶，出这个素面。那我们里面也有每天有播放佛教非常的优雅的音乐，还有各种这个纪念品都可以在那边到那些流通。所以呢，我们叫素心阁，希望大家呢品佛教的禅茶，吃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长寿面，听这个优雅的这个佛乐，让我们心更加的清净。中国古人讲说茶禅一味，就是说参禅与茶道在道理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代著名的禅师杨悟克勤大师在湖南峡山写这个碧岩录里面，他就悟到茶禅一味的道理，他曾手写了叫茶禅一味四个字，将其赠予来参学的日本弟子龙溪。至今呢，这个原物大师的这个手写的原籍现在被日本的收藏在这个奈良大德寺里面，从此呢就是禅茶一味的说法便流传下来了。唐末五代河北赵州禅师以沏茶器这种方法来启发学佛者对佛法的领悟。有的人到了赵州去见赵州禅师，赵州禅师说你来过这个寺庙没有啊？没有，你喝茶去。那么后来有的人第二个人来了，说要来参拜这个赵州禅师，要跟他这个学习佛法，他说你来过这个庙没有，他说我来过了，你来过也喝茶去。旁边的一位师傅觉得很奇怪，赵州禅师没有来过叫他去喝茶，来过也叫他喝茶，就很好奇的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要喝茶去。所以呢，喝茶去呢就是一个公案，让你去参什么是佛法，让你去参这个喝茶去。所以呢，喝茶去茶跟禅就有很深的就这样一个因缘。那么有鉴于此呢，这个佛门与茶的这个渊源口味是非常深厚，湛山精舍呢特指为来访的这个香客啊、游客啊，也设置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茶给你去品茶，让你去休息，听听佛教的音乐，让你心更加的清净。那我们这个素心阁呢，除了这个茶音乐啊、素面之外呢，我们还有自己建制的啊，没有防腐剂、不加防腐剂的纯天然的观音饼啊、如意饼啊、素饼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健康的这个食品，也是方便我们学佛人可以享用。所以呢，这个湛山精舍的素心阁就是提供一个清静优雅的环境，让信众、让游客可以到那边去歇脚，可以到那边去放生的一个地方。
好，那么大家记住啊，湛山精舍呢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那边修身养性拜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达一大和尚给我们介绍一下湛山精舍的其他场所和道场。首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尼亚加拉瀑布旁边的加拿大佛教博物馆，在当中呢珍藏了哪些的宝物啊？
加拿大佛教博物馆呢，也是一个值得去参观去瞻仰的一个地方。我们在1996年的时候就购买了一块这个一个土地啊，在那个世界著名自然景观的尼亚加拉瀑布旁边。当时呢，我们就把现有的建筑改装成一个观音殿，然后在这个观音殿的旁边供了一尊从中国上海建造佛像，铜佛像。每到冬天呢，下雪啊，夏天的话是鸟啊在那筑巢。后来我们就觉得不大恭敬，所以呢就发愿建了这个塔。所以呢，万福宝塔寺啊，这个寺庙是先有佛像，然后再有这个塔。 那么里面有七层宝塔，七层宝塔里面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佛教的文物在里面。在2001年呢，就把这个七层宝塔把它建成，然后2017年呢，我们就把这一栋宝塔里面收藏的各种各样的佛教文物，把它改名为加拿大佛教博物馆。那么我们为什么在那边建道场，要建一个博物馆呢？我们的目的跟宗旨呢，就是提供一个方便的一个地方，让世界各地的游客去了大瀑布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可以了解东方文化，可以了解佛教的传统文化，可以了解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的一个寺庙。所以我们每一天呢，接引了好多人啊，每一年从世界各地的，都起码有100多个国家的游客都曾经到过我们万佛宝塔寺啊，还有这个佛教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究竟呢有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塔里面，我们供奉有一尊藏六铜像，释迦牟尼佛铜像，还有呢，我们里面有很多大藏经，还有各种各样的18罗汉、500罗汉。另外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形状的、材质的观音像，还有呢，最值得一看呢，就是世界高僧大德书法墨宝，就是我们收藏了好多高僧大德的墨宝，定期的展览出来。那么到了这个塔的最高一层呢，是供奉非常珍贵的就佛的舍利。那么好多人呢去参观这个宝塔，到最后一层的话呢，都是瞻仰舍利。那么在舍利上面还供了一口那个铜钟，我们当时呢命这个寺庙名字叫世界和平万佛宝塔寺，就是我们建这个塔主要目的呢是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湛山的义工到这个宝塔里面去做 volunteer， 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把佛教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地的游客。
那在多伦多市中心 downtown 也有湛山精舍的一个分道场弘法精舍。弘法精舍呢，经常在那边呢也举行一些盛大的这个法事活动啊。弘法精舍，麻烦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弘法精舍呢是在 downtown， 那么 downtown 距离的多伦多大学还有中国街啊也不远，开车大概10几分钟，就方便信徒在 downtown 那边，他们不用特地到湛山精舍来拜佛来参加法会。在弘法精舍那边，我们也有开设很多的共修法会给大家方便的去参加。这个弘法精舍也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第三座寺院，第一座寺院呢就是叫南山寺，那么第二座寺庙就是湛山精舍，第三座寺庙就是叫弘法精舍，是一栋啊3层楼的混凝土的一个建筑，那么加上地下一层，一共是4层。那么这个地方主要呢是我们那边有一个佛堂，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有念佛、有诵经、有拜忏。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长堂啊，有时候呢在那边也常常让大家提供给大众啊去禅修、打坐、进修啊。那么在3楼呢有一个图书馆，以前呢有很多多伦多大学的学生都到那边去看书，那边的环境很清静啊。那么我们也收集了好多这个有关中国的历史啊、佛教的这个哲理的这个书籍，提供给大家去这个阅览。所以呢，我们弘法精舍呢在当趟呢也是提供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道场，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寺庙里面来听经啊、参加法会啊、共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场。
那么大家请记住啊，弘法精舍的地址，具体的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可以打电话查询416-537-1342 416-537-1342。那么其实湛山精舍为了方便信众呢，在安省各城市都有设立道场。鉴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的时间啊，烦请达一大和尚为我们介绍一下慈恩禅院，位于 Markham 的慈恩禅院。
慈恩禅院呢是在16街跟 Markham Road 这个地方，那么就方便一生信徒住在那个东北面的，可以比较近距离的 到庙里面去听经闻法，去参加共修啊，到里面去静坐啊。那么慈恩禅院里面呢，供奉了一尊非常庄严的站的一个观音菩萨的雕像，非常庄严，就在这个殿堂之外，所以当我们开车经过这个马坎路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观音菩萨像啊。那么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观音菩萨的道场，我们供奉一尊啊非常庄严的高大的观音菩萨。那么在里面呢，有一个大殿，可以容纳好几百人在里面可以共修啊，总占地面积大概5英亩地。那个地方非常的清幽，足够的停车场，所以说住在附近那边的信众呢，欢迎你们都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啊，去修行，去听经闻法。
那其实呢，慈恩禅院呢也是住在 Markham 的朋友的一个福音了啊。具体慈恩禅院的地址是在9441号 Highway 48，我也就是 Markham Road。打电话9052015115可以查询9052015115。我们一连用了几期的节目时间啊，达依大和尚给我们从湛山精舍的开创讲到它的发展，以及到现在呢，湛山精舍有了好几个分道场啊。这一系列的过程我知道啊，当中是太多的艰辛和不易了。但是正如佛教所讲，有愿必成。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加拿大发扬光大，而且影响深远，这其实是几代人辛勤努力的结果。同时呢，也是我们华人的福音。佛教寺院可以方便大家去礼拜、去祈福。那最后呢，我们衷心的祝愿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法务兴隆，同时也祝愿四大名山早日完成。那么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介绍佛教的禅师。一首好的禅师呢，不但是朗朗上口，当中的寓意也是非常的深刻。感谢达依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究竟涅槃，三世诸佛。
愿你颠倒梦想，究竟